第155章，故居。清晨，又是新的一天。三福镇的镇口处，鬼力与那个少年面对面的站着，小辉正趴在他的肩头，恶兽饕餮则跟在那少年的身后，一副无聊的样子。那少年看了鬼力一眼，微笑道：“
难得相聚，今日别过，不知何时再见。”兄台多保重了。
鬼力淡淡的道：“
你也是吧。”
那少年似乎这个时候想起了什么，道：“
如今天下大乱，而且北方的情势越来越是紧张，兄台没有意思北上去看看热闹吗？”
鬼力略感意外，忍不住看了那少年一眼。只见那少年脸上神情自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沉吟片刻之后道：“
再说吧，怎么，你也对这些争斗杀伐感兴趣吗？”
那少年微微一笑，却没有回答，只是一拱手道：“
天涯路远，世道艰险，我们有缘再见吧。”
鬼力还礼道：“
是。”
那少年大笑，转身而去。饕餮低低的吼叫了一声，似乎也在对猴子小辉知会一声，然后跟了上去。趴在鬼力肩头的小辉颇有几分不舍，对着饕餮的背影吱吱的叫了几声。不到一会儿，那个神秘的少年和饕餮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鬼力望着他们身影消失的方向，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转过身子，面前的这座三福镇死寂一片，连一点生机也没有。小辉的嘴里啧啧了两声，从背后抓过那个酒袋放到嘴里喝了两口。昨晚从那家酒馆的地窖里，居然被这只猴子又找到了一些烈酒。
走吧，小辉。
鬼力忽然这么平淡地说道。小辉吱吱地叫了两声，猴子的手掌放到了鬼力头发上拨弄着，鬼力的眼睛眺望着远方，过了许久才静静的道：“
那里毕竟是我们一起住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猴子没有回答，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只是整个清冷的街道之上似乎有寒风吹过了。青云山大竹峰，青云门大竹峰一脉的首座田不易，此刻正独自一人在大竹峰上的守静堂中背负双手来回踱步，他的心情非常不好，脸上隐隐的现出怒容，而且还有一丝烦躁之意。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苏如此刻并不在大竹峰上，而是去了小竹峰水月大师那里，至于门下诸弟子向来都对他十分敬畏，看到田不易的心情不好，早就躲得远远去了。唯一一个平时勉强能说上话的大弟子宋大人，此刻也不见了身影。田不易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当前天下浩劫在前，谁也不知道那可怖的兽妖什么时候就攻了进来，他身为青云门领袖之一，自然也为此烦恼着。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妻子苏如的几番相劝之下，为了弟子宋大人的幸福，田不易终于还是在三日前去了小竹峰一趟，为宋大人和文敏向水月大师提亲。不料当时水月大师不知道吃了什么火药似的，一点就炸，连同时在场的苏如面子也不给，更不用说在旁边面色惨然的弟子文敏了，直截了当的就拒绝了，并且冷言冷语的讽刺田不易。田不易何等性情，哪里还不勃然大怒，当下在小竹峰山头之上与水月大师大吵一架，险些就动起手来，最后还是被苏如勉强的将他拉回了大竹峰，而水月大师也是被一众弟子跪着拦了回去。这一闹回来之后，宋大人自然是沮丧无比，垂头丧气，整日一张脸如同苦瓜一般。田不易本来心情就不好，一见他这副模样更是恼火，接连骂了好几次，说是没老婆就没老婆，你就潜心修道吧你。
将来说不定你还因祸得福，云云。宋大人自然不敢顶撞恩师，但口中唯唯诺诺、不以为然的表情却写在了脸上，显然仍然对小竹峰的文敏念念不忘。田不易看了更是生气，骂得更狠了。到了最后，宋大人几乎像是怕了猫的老鼠，整日里东躲西藏，不敢再见师傅。特意叮嘱田不易自己到小竹峰去劝劝水月师姐。田不易哼了几声，冷言冷语的讽刺了水月几句，苏如也不理他，径直去了，留下田不易一人生着闷气。不过临走之时，苏如私下与田不易轻轻的说了几句话，却让田不易有些明白过来，水月这个女人为什么那天会如此蛮横。苏如其实说的很简单，只道：
听说我们去的前一日，就是陆雪琪回山那一天，水月师姐单独召见了陆雪琪，说了好一阵子。结果不知怎么，陆雪琪被师姐重重责罚不说，连带着其他弟子都被骂了一遍。
田不易外表木讷，但绝不是迟钝的人物，片刻之后便反应过来其中的缘由。只是在苏如走后，他每每想到自己居然送上门被人羞辱，这口气当真还是咽不下，气鼓鼓的难以忍受。守静堂此刻寂静无声，只有田不易的脚步声声传来，他的脸色也随着走动的脚步而慢慢变化。不知怎么，到了后来，他的神情却变得有些奇怪，似乎想到了什么。陆雪琪在通天峰玉清殿上当面拒婚的事情他是知道的，而有关陆雪琪这个年轻一代弟子中最出色的人才的风言风语，田不易已有所耳闻。只是他心里身心处关心的却是那些谣言之中的另一个人。
十年了，
他轻轻的叹了口气，神情有些恍惚，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那个当年看起来如此不起眼的小弟子究竟是为了什么会让自己牵挂了这么多年。田不易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若有所觉，眉头一皱，向守静堂外看去，远远的只听见天空中传来了破空之声。田不易微一沉吟，定了定神，走了出去。只见大竹峰上空一道白光闪过，迅疾如电，直向大竹峰峰顶射来，转眼就到了跟前，落在田不易身前六尺之外。耀眼白色的光芒一阵摇曳，散了开去，现出了青云门通天峰萧逸才的身影来。萧逸才转过身子，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拱手道：
见过田师叔。
田不易点了点头道：
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吗？
萧逸才微微点头，但随即向四周看了一眼，微感诧异道：
田师叔，怎么这里这么冷清呀？您坐下其他几位师弟呢？怎么都没见到啊？
田不易心道：哼，你若是能看见他们才是见鬼了，一个个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但他表面上却是如没事人一般淡淡的道：
他们都在做功课，所以没有出来。我这里也不像你们通天峰人丁旺盛，见不到人也是常事了。
萧逸才一怔，听出来田不易的语气中似有几分不快，但他城府颇深，一副没有听出来恍如不觉的样子，微笑道：
哦，原来如此啊，田师叔，弟子今日前来是奉恩师之命前来拜会师叔的，有几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一下。
田不易眉头一皱，倒是吃了一惊，愕然道：
向我请教？请教什么？道玄师兄他学究天人，功参造化，还有什么事儿要问我这个不成器的师弟了？
萧逸才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田不易。田不易会意道：
那进去说吧。
说着转身就要向守敬堂里走去，萧逸才跟在他的身后。忽然田不易的身子一顿，猛地回头，却是向弟子房舍那一边的屋子看了过去。萧逸才有些奇怪，也向那边看了一眼，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不由得问道：
怎么了，田师叔？
田不易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道：
没有，我眼花了。他怎么可能？
他忽然咳嗽了一声，淡然道：
我们进去说话吧。
萧逸才听得莫名其妙，不由得又向那边望了一眼，但只见一排排的屋舍整齐排列，寂静无声，看去是太正常不过了。当下心里也没多想，就跟在田不易的身后走进守敬堂去了。那两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守敬堂中之后，沉静的气氛又笼罩在大竹峰的山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的在那片弟子屋舍的走廊上人影一闪，赫然竟是鬼力。只见他默默地向守敬堂的方向凝望片刻，然后转身沿着曾经无比熟悉的回廊缓缓地向里面走去。大概是因为午后的时间吧，大竹峰上的其他弟子都没有看到身影。在记忆之中，往昔这里最经常听到的，除了小师妹田灵儿的清脆笑声，便是杜碧书略带沮丧的叫嚷，因为他必定是又输了一次打赌。然后大师兄宋大人等人的浑厚笑声都会响起，其他几位师兄也会跟着笑话，而一直最小最不起眼的那个小弟子啊，想必也一定是在角落中会心的微笑吧。曾几何时，过往的时光在缓慢的走着的脚步声中轻轻的翻转着，那些陈年旧事就好像镂刻在心里的每一处砖瓦柱石楼台之间，在他的身边回荡着。鬼力的脸色从开始的木然渐渐变化，曾经如冰一样笼罩的表情悄然褪去，过往的时光原来这么动人心魄，就算多年之后，他竟然还是无法忘却。
如果一切都没有改变，
他站在这淡淡的阳光照耀的走廊之间，在回廊低矮的栏杆上缓缓的坐下。大竹峰和煦而温暖的阳光照着他的脸庞，仿佛如十年前的模样。有脚步和谈话的声音从背后远远的传来，走得近了，原来是大竹峰门下四弟子何大志与六弟子杜碧书两个人并排向这里走来。而在他们身影出现的那一刻，鬼力已经如鬼魅一般的突然消失了。山风吹过，树枝草木一起浮动，谁也不知道他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何大志和杜碧书显然都没有发觉，两个人低声的说话，慢慢的走了过去。其中杜碧书的手上还提着一只木桶，里面盛着半桶水，旁边搭着一块抹布，看去似乎要去哪里清理一下的模样。而看着他们两个人向前走去，未几却是走到了一间房门口上。杜碧书向何大志耸了耸肩膀，何大志笑了一下，两个人一起走了进去。片刻之后，鬼力的身影从回廊之外的一个角落地方现身出来，目光复杂望着前方。那两个曾经的师兄所进去的房间，竟然是他以前还是大珠峰小弟子张小凡的时候所居住的房间。可是那个房间不是应该已经荒废多年了吗？两位师兄为什么还要进去？鬼力悄无声息地飘了进去，像是突然陷入了曾经的梦幻。他正在门口，这个小小的庭院之中竟然与当年的情景一模一样，依旧还有碎石小径，依旧还有青草绿地，甚至连那一棵小松也还长在那里，只是这么多年来，它已经粗壮了不少了。 屋子之中传来了水声，随即杜必书与何大志的声音传了出来。
四师兄，你倒说说看啊，都这么多年了，师父为什么还要我们打扫这间屋子？这不是存心让我们受罪吗？
何大志笑骂道：
臭小子，你又想偷懒了是不？我告诉你啊，师父最近为了大师兄的事儿正上火呢，你可别去惹他老人家，不然师父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杜必书嘿嘿干笑了两声道：
嘿嘿嘿，师兄你又开我玩笑了，师父我怎么去敢惹师父啊？只不过小师弟离开都已经十多年了，师父却还是吩咐我们把这里保持原样，天天打扫，我真不知道他老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呀。
站在屋子外面的那个身影木然而立，慢慢的低下了头。屋子之中何大志沉默了一会儿，却是叹息了一声，低声道：
哎呀，师父虽然这些年来从来都没有谈起过小师弟，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他老人家心里是最疼爱小凡师弟的。
杜必书的声音道：
是啊，这个我也看得出来，说实话有时候我也很想小师弟的，但那有什么用啊？小师弟他如今早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难道他还会回大珠峰重新变作张小凡，再做我们的七师弟吗？
窗外鬼厉的神色越发漠然，身子也挺直着，只有两只手握紧成拳，越握越紧。可以回头吗？你在时光中迈出的脚步，跨过的道路，多年之后还记得回首遥望吗？还想过回头吗？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却仿佛置身冰窖。何大志与杜必书也沉默了下去，似乎无意中提起的这个话题连他们也觉得沉闷而无言。他们在屋子中鼓弄了一阵，提着水桶走了出来。何大志轻轻地将房门掩好，看着小庭院中绿草青青，松枝摇动，虽然一片春意盎然，却总有了几分寂寞之意，仿佛这个房子的主人不在，连带着这片春光也轻轻的失色。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与杜必书一起离开了。许久之后，鬼力从那棵松树的背后慢慢的走了出来，熟悉的山风吹在他的脸上，吹动了他的发丝。他走到了房门门口，抬起右手放在了门上。他的动作很慢很慢，似乎手上有千钧的重压，就连他脸上的神情似乎也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可是那一种奇异的莫名的感觉，像是无形的力量终于推开了这扇门，就像是推开了过往岁月的一扇窗子，看到了往昔的时光。熟悉的床，熟悉的桌椅，还有墙上挂着的多年之后看来已经略带枯黄颜色的道字横幅，甚至连桌上摆着的水壶茶杯看去也和当年一模一样。有谁知道这个简陋朴实的房间在梦中曾经出现过多少次，就连这里的空气也仿佛有着淡淡的过往的情怀。他慢慢的走进屋子，走到床边，慢慢的坐下，用手轻轻的抚摸床沿被褥，柔和的感觉从掌心穿过。有谁看见他突然咬住了唇，那么用力，那么的深。守敬堂中，田不易和萧逸才一起坐了下来。田不易看去似乎有些心神不宁，面对着萧逸才，眼光却望着别处，似乎在想着什么事情一样。直到萧逸才咳嗽了一声，叫了一声道：田师叔。田不易这才惊醒一般点了点头道：
嗯，好了，你说吧，道玄掌门师兄有什么事啊，要让你这位得意弟子特地跑一趟？
萧逸才微笑道：
不敢当，是这样的，恩师主要有两件事，
且让弟子来向田师叔请问一下。田不义道：
哦，你说吧。
萧逸才道：其一，是最近前来青云山的正道道友的人数仍然在不断的增加呢，其他各脉俱已经接待不少人了，大竹峰也将有百多位道友安排在了山腰的屋宅之中了，但是尽管如此，住处仍然不够，所以恩师想让弟子恳求下师叔，是不是能在大竹峰上再安排一些正道道友。田不义的眉头一挑，向萧逸才看了一眼，萧逸才面色有些尴尬，但仍然陪笑道：师叔，这也是因为如今天下浩劫当前，不得已而为之啊，而且我们青云门又一向以正道领袖自居，总不能将道友们推出门外去吧。田不义哼了一声道：
哼，你别当我是傻瓜，那些所谓的正道道友，真正能与那些兽妖拼杀起来能够出力的还不到三成，一半多都是看着我们青云名气跑过来避难的。
萧逸才苦笑了一声道：哎呀，田师叔您言重了，不过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将人推到门外去吧，真要如此的话，天下正道会如何看我们青云啊，为了大局着想，还请田师叔多多帮忙啊。
田不义白眼一翻，忽然间似乎想到了什么，眼前突然一亮，嘴角露出一丝讥笑，当下咳嗽一声，脸上露出一副正义凛然的表情道：
既然道玄师兄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推辞，反正也是为了天下正道和大局着想，那就这样办吧。
萧逸才大喜，拱手道：多谢师叔。
田不义微微一笑，忽然抬手道：
且慢，我还没有说完。
萧逸才怔了一下道：
什么？田师叔请说。
田不义微笑道：
既然浩劫当前，一切当为大局着想，我听说我们青云七脉之中还有一脉，好像就是女弟子比较多的那一脉。
萧逸才本来还笑容满面的样子，听到一半脸色已然僵硬了，渐渐的笑不出来了。
田不义仍然是自顾自的微笑道：
我记得那一脉中地势广大，而且前几日我曾经去过那里，空着的屋子真是多不胜数啊，怎么掌门师兄英明一世竟然没想到那个地方呢？
萧逸才满脸苦笑，半晌才道：
田师叔，这个。
田不易哼了一声，胖胖的脸上眼向天看，一声不吭。萧逸才看他这副模样，暗地摇头，只得道：
是，弟子今日回去之后，自当禀告恩师，请他老人家做主。
田不易也不说话，脸上的神情也没有变化，只是点了点头，但心里却大是痛快，窃笑不已。萧逸才镇定了一下心神，随即道：
那么田师叔，还有这第二件事，却比刚才之事更加重要，恩师也再三叮嘱过了，请师叔一定要仔细想好再回答。
田不易看萧逸才的脸色严肃，与刚才不大相同，显然此事似乎非同小可，不由得怔了一下，点头道：
哦，什么事这么严重？你说吧。